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六节，路加福音八章十六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如果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是太通俗以至于人家实在不想听的话，第二个比喻就太荒唐也是人家不想听了，因为这简直是废话，实在是不需要讲的一句话。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不会有这种事。各位，今天我们不会把这个灯开了，然后黄牧师在那里拿一个个罩子把这个灯通通罩起来，没有人蠢到这个地步的。你点灯就不会再去盖起来了。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讲有这么蠢的人呢？不应该有这么蠢的人呢？你真的要按，你就不要点灯嘛，你哪里点了又把它盖起来呢？耶稣之所以讲这么蠢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么蠢的基督徒啊，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么蠢，我们已经有那个亮光了，就还花很多的力气把它盖起来，那你一开始就不要被点燃嘛。那么就没有人点灯是用器皿盖上，也没有人把灯放在床底下的，就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的，而是把它放在灯台上。那如果说把它放在用器皿盖上或者用放在床底下，那是一个荒唐的，放在灯台上呢，就又是跟前面讲的样，是多余的，根本不必讲这句话的，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是这样的。灯不放灯台上还放在哪里呢？灯不放在要照明的地方还放在哪里呢？可是他之所以去讲，就是很多人灯就没有放在灯台上啊，很多人灯根本就是放在错误的地方了，或者说没有发出光来了。你的灯要叫人看到，要叫进来的人看到。好，这个是十六节哈，十六节讲的意思就是你要让灯发出光来。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应该传福音啊？还是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照嘛，我们的好行为要照在人前，我们基督徒要像光一样的照出来，不要隐藏了，是吗？下面他话又转了，就这里面又有很奇怪的事情哈，很奇怪的一个说法哈。十七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十七节看起来绝对不在讲光，就是十六节一定在讲光，可是十七节就不在讲光。十六节在讲灯，在讲光，在讲应该要照。十七节掩藏的事、隐瞒的事，通常不是光嘛？通常这些是什么？是坏的事嘛？我们隐瞒的、我们掩藏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怕一周刊或者现在是苹果日报揭发出来的事情，那这里在讲什么？我在觉得哈，把它对比一下，恐怕是这样子吧。那个耶稣告诉我们，好的东西要尽量量的发扬光大。而好的东西好像没有办法自动发扬光大，本来好的东西像灯应该自动发扬光大，可是我们这种灯呢好像就不自动发扬光大，要自己去努力，要自己把一切遮盖这个光的东西把它去掉发扬光大。好的要好东西不会自动的，好东西总要努力的让它发扬光大。坏东西呢，你不必藏它就会发扬光大了你藏不住的。我觉得他在这里讲这个东西，坏的你努力藏也藏不住。你看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哈，十二章第二节就讲到说，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的， 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话将要在 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床房上被人宣扬。这真的好像一周刊一样了，真的什么秘密的东西通通被人家针孔摄影啊什么东西 都弄出来了。我认为耶稣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说你坏的东西是藏不掉的，第二个好的东西你要努力的去发扬光大，坏的你努力藏也藏也会被人家知道的。那我认为这里恐怕跟上面是还是有一点关系哈。就是这里都有讲到说听到的事情，十八节哈。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哈。整个不是都在讲听到吗？你们要小心怎么听，听了不要被夺去，听了要在你里面善良的结实。那么如果结出实来了，我看就跟那个光一样了。结出实来就是什么？就被人家看到了嘛，就像光一样被人家看到了，那个是可以收的，可以吃的。愿你的光和你的果实是可以被人家看到的。但是怎么叫做小心怎样听呢？就是大家都不好好听啊，没有人好好，或者很少人好好听。如果不是耶稣的怜悯也听不懂，所以要好好的听，要听得明白，让这个道能够在你的生命里结实长大。凡有的还加给他，跟我上一堂讲的那就有关了，或者跟天主教神学有关系了。你靠着上帝的恩典有一点好的结果了，就继续神给你恩典，你就越来越多。凡有的就加给你，你越结果子就越结得多，你越不结果子，那么你原来以为有的那一点点种子神最后也要夺掉了。这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其实也看到，当然你也不必嫉妒别人，哎呀怎么那锦上添花越来越多，那好的人就越来越好，不好就越来越不好。你也可以开始锦上添花嘛，你就来听嘛。那我的经验是大家都不来听嘛，那你还要到时候到天国的时候嫉妒别人怎么听了那么多，那或者是人家结了那么多果子，那是你不要来的原因，不要来的嘛。自以为有的要被夺去，耶稣用了很重的话，照理是不能夺去的，神给你的，耶稣讲过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我赐的平安也没有人能夺去，但是你要真的不好好持守的话也会被夺去。你可以说被魔鬼夺去，你也可以说被上帝在夺去，就你说上帝预定一切的话是被上帝夺去，你说是你自己的责任的话是魔鬼夺去，你要说是你自己造成的话也是你自己把这个平安喜乐夺去的。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九节哈。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我们说过这一天是很忙碌的一天，也有人说他癫狂，他母亲和弟兄要见他，那么耶稣说了这一句话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幸好还是有圣经啊，所以我们不至于被错误的讲道和错误的这些所谓的属灵书籍或者是世俗的思想挪去了哈，或者被夺去了。各位多用上帝的话来清洁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需要清洁，清洁我们这个心田哈。像这里又是一个我们就是都不太会去想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想到就是面面俱到都兼顾。我们今天等一下可能会再谈到信心的事情，我刚刚谈 SARS 也谈到一点。你在神学院里面大家听到的现在就是信心和理性根本没有什么冲突。我们不是迷信，我们也很合理。我现在想想看恐怕有很多冲突。我觉得信心是有很多冲突，是很多会被人家笑话说是迷信的地方。我觉得信仰跟社会的风俗也是有冲突的。在这里我妈妈在外面要找我，我说人家说哎，黄牧师说 康老师，你妈找你。我谁是我妈妈？听我的话的人都是我妈妈。各位，这你怎么讲得出来呢？我前几天打电话给我儿子说，今天把他在这里上课哈，你要不要来听？啊，我不要听。我本来应该说，那你不是我儿子了。是笑话。很严重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知道，人间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关系，都是会过眼烟云。其实这个儒家佛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在世，就是包括亲子之间嘛，我们儒家是这么注重到慎终追远啊，家族啊，对不对？祭祖啊。可是你请那个我们的新儒家牟中山先生这些人，他能够想到他四代以上的吗？他能看到他两代以后的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四代以前的我看也是，如果也是家谱读一读啊，谁是谁谁谁，一点感情都没有。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们人间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存到永远的。但是我们也感谢主，这是上帝用的，上帝照样在用。我们相信神学是神不仅超越时间和历史，神也进入时间和历史。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个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就是我的亲人。听神道而遵行就是信他嘛。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其实就是信他，最基本就是这样。那个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9节，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你信就是在做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后面是行动，前面是信心。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耶稣，信耶稣这个名。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所以你们若信在基督，你们因着信啊，对不起，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我们信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信，就超越了肉体和血统一切的不同哈。遵行神的话，我们就成为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了。这个也实在是世界大同唯一的办法，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有血缘的，自私的基因的。这我觉得中国人的伦理也是很配合这个自私基因这个书，就是我们就是有私欲，但是呢，信靠上帝，这些种族、经济这些东西差距就可以消除了。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话的实现。好，我们看第八章的22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是平静风和海的一件事情哈。到底我们对这些有没有什么惧怕哈？基督徒到底怕不怕危险？我们怕不怕？那么诗篇第三篇第五节第六节，我躺下我醒着，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我不怕。可是写这篇诗篇的人当然也有碰到怕的时候，就我们看圣经不要抓一节经文哈，他也有怕的时候，经文里面有讲到说我不怕，有的时候我真是也很怕。那么跟刚刚讲的忧虑一样，我想真是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但什么叫有信心？我想我们就再想一下，从这节圣经里面我们来想一想哈。你看很多经文呢、啊，你看好像是真的是都不怕，哎呀，上帝都会保守我们，因为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诗篇121篇第四节。诶，现在保护以色列睡觉了。真的睡觉了。 这个风浪呢，解经家都告诉我们，门徒是经过大风浪，他们就在风浪中长大，他们是渔夫，可是他们这一次是害怕了，是很特别的大风浪。注意，是船都满了水，而且是真是危险了。也只有陆家讲的这么生动啊，说夫子夫子讲了两次，这叫他不是夫子一次叫两，我们丧命，我们死喽。耶稣后来责备他们哈，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过去经历过这么多神迹奇事，不一定保证下一次来的时候还能够信靠主。门徒已经经历很多次了，各位，你我不是也是一样吗？每一次经历神的奇妙带领，这心里啊，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很惭愧。主啊，下一次我就不会这么庸人自扰了，下一次我一定是，哎呀，再不要羞辱主的名了。我既知道你这么伟大，不会，下一次不会这样。哎，下一次还是这样。就当然，我们希望的，我刚刚说了，我们能够越来越稳定的跟随主。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就是门徒就是这样，哎呀，还是很害怕，还是会有很多的焦虑啊。我跟钟颖刚谈一本书啊，有个 Ruth Tucker 他写的基督的园丁哈、啊，写一些宣教士、女宣教士，真的都是爱主、信靠主。我想绝大多数非常可歌可泣。但是你在信靠主的时候，不是艰难就没有哎。好，这我们现在，尤其你上我的课应该知道，我常常讲，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艰难，艰难很多。问题就是我外在的艰难很多，我们现在也承认了。我们里面的软弱和小性，是不是也还总是这么多呢？我们也相信可以改变了，但是呢，那个能改变的呢，我觉得真是都是谦卑的依靠上帝吧。看。几处经文哈，一个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十二节，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因为我们无力抵挡着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耶和华，单仰望你。啊，这是一场军队哈。这个军队来攻击他们，以色列约沙法的军队打不赢人家。十七节，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么这次他们打仗呢，就是用唱歌的，唱了歌，然后结果耶和华就得胜了。耶和华就让他们得胜了。但有的时候神站得很远呢。诗篇第十篇第一节，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还有很多哈，像诗篇七十七篇七到十节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常常会碰到好像神真的是离弃我们。他教训过了以后，我们又说啊，是是是，神没有离弃我们，下一次我不会了。但是我们真的还是常常不信。好，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他们经过很多次，但这次风起了风暴，而且很危险，门徒就叫醒他了，我们丧命。耶稣发脾气了，耶稣醒了，就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各位，如果我们真的要讲的彻底一点的话，我看耶稣醒了，第一个就斥责叫醒他的人嘛，吵我干什么？你吵我干嘛？我正在睡觉哎。如果我们要讲信心，就是你没有信心嘛，那你根本不要叫我。那刚才耶稣是不是克制了一下他脾气，就去骂那个风浪啊？就害得风浪遭殃了。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他们的信心的问题。斥责风哈，风和海有被斥责的。诗篇106篇第9节，耶和华斥责红海。 诗篇107篇29节，耶和华斥责风，使狂风止息。圣经上讲，耶稣斥责过风浪，斥责过疾病，那是路加福音4章39节热病，也斥责过鬼，马可福音9章25节。这里耶稣没有求神平息风和海，就是他自己责备风和海就平静了，显示他就是上帝。诗篇65篇第7节，神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的响声还有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那么各位回去看马可福音4章37到41节啊，那也讲到第一个是大风浪，这里也有讲大风浪大的。第二个我们这里没有讲，马可有讲，有一个大大的平静，就是这是很恐怖的，那个有点像约拿书一样，就是那个浪大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大，真是好像海浪滔天。耶稣讲完一句话就平了，不是平息了，我们今天我这个杯子水放下我不摇它，它还会晃很久，就立刻马可福音说大大的平静了。我看那个平静真的也吓死人了，这么大的风浪怎么可能讲一句话就平静了，那个水波都没有了。马可福音讲到第三个，就是他们就大大的惧怕，非常惧怕。好像困难解决了以后，这些人的信心就开始有了，这些人就会有信心。那在诗篇46篇第1节到第3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到海心，水砰轰翻腾，山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那通常就是不在颤抖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了，颤抖的时候还是会害怕的。诗篇第27篇1到3节，诗篇27篇1到3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那是在平安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没事没有关系，可是难处之前呢，我们真的是很难不害怕。耶稣斥责了风和海，那个风海的斥责可能就是风海后面真的是一个有力量有意识的魔鬼，所以斥责，也可能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在这里我不太敢确定。就是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斥责风和海，就风和海后面是不是真的有个巫鬼或者是邪恶的势力，圣经讲的不是那么清楚，一般科学当然讲的没有了，风后面没有意思的，但是圣经里好像也肯定这个事，我们就放在这边不去讨论它。但是风平静了以后，耶稣就开始责备他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